今天读经是约翰福音第六章41节到58节，我来为大家朗读。约翰福音六章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血，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下面时间是刘勇牧师的牧导和证道。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可以再一次透过这个网络平台，我们一起可以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这些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和这些部分。我们开始做个祷告。慈悲的父，永在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就像主耶稣提醒我们的，若不是我们的父吸引我们，我们就没有人来到他的面前，称他为我们的主。感谢你，我们的三一真神，你这样的爱，你这样的吸引，你这样的恩典，你这样的拣选，白白的领导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主啊，感谢你拯救我们这些本因罪应当面对死亡、面对永恒的刑罚的人。感谢你，你的恩典是这么的长阔，这么的高深。主啊，我们是何等一群人，你将你的爱子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他宝贵的赎价，更是因着你的恩典引领我们，让我们能走在一个依靠你、仰望你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也看见，尤其在现今的这个社会、现今的世界、现今的国家当中，还有现今的人民当中，都是很多都是抵挡你、抵挡你真理的人。主啊，你没有因着我们的败坏，你就毁灭这个世界，你而是使用 你的爱子成就你的恩典，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不义钉死在十字架上，偿还我们的罪债。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继续把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不光是从政府，还是从我们的生活，还是从周遭各个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我们都恭敬着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来扶持，亲自来带领，更是让我们看见你赐给教会的使命，你要我们去传扬主你的福音，更是引人归主，更是要去建造他们，让他们能成为主你所使用的精兵。你也使用教会，让教会在这堕落的世界当中成为主你使用的山上之城。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没有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求你饶恕我们有得罪你，有得罪人的地方，更是求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就像主耶稣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在这堕落的世界当中，在这末世当中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光和盐，来照亮这黑暗，将主你的福音传遍到地极。主啊，也求你看顾我们，我们也继续将我们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以及他们心中的担忧，他们的孤独，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怜悯，求你恩待，也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赚取的恩典。主啊，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一群人，但是你依然的爱我们，依然的将你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每一位朋友们都不是突然的来到这里，我们知道他们人来也都有主你的美意，就求你恩待我们，将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来扶持，因为教会是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你是教会的头，求你恩待，求你亲自来祝福，也亲自来看顾，愿我们今天的崇拜能达到主你的脚前，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6:41-58的经文题目是主是生命的粮。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天降下马拉，但马拉不是摩西所赐的，而且摩西他在这个带领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直为着这些以色列民来祷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赐下他的恩典，而且我们看到说这个上帝所赐下的马拉只能维持人的生命，而不能赐给人真正的生命，只有主耶稣是赐生命的粮，他所赐的不是短暂的生命，而是永远的生命。犹太人非常的，我们知道如果有读过旧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犹太人那是非常的崇拜摩西，不但是因为他颁布了律法，更是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上帝应许的之地，上帝所应许的之地。但摩西并没有赐下马拉，马拉是上帝，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摩西 并不能赐下生命，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而且基督不仅赐生命给犹太人，同样的是生命给凡一切信靠他的人。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以主耶稣在第六章之前所说的话作为一个基础。第41节提到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这是第六章第一次使用犹太人这样的一个称呼，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他们与主耶稣对话的这些听众。约翰也只有在这里和52节使用了他们为犹太人。这个名词在约翰福音常常指那些反对主耶稣的人。在本章的开头，如果你有读过第六章的话，它前面的5到15节，基督起到我们一个很熟悉的神迹之前我讲过，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因此就有人来寻找主耶稣，找到后群众因为专注主耶稣所应许的粮食，似乎他们忽略了他自称从天上降下来的宣告。可是现在这些犹太人明白了主耶稣所供应的粮食不是指真正的食物，就开始发怨言。他们与他们的祖先在旷野时的抱怨是一模一样，就私下的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识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其实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人们极力的否定他的神性。主耶稣最主要是透过神迹以及圣经来见证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弥赛亚。到了第一世纪的中后期，跟随基督的人多了起来的时候，世界兴起了一种浑水摸鱼的信仰。这些人不否定耶稣是上帝，但他们无法接受耶稣既是人又是上帝。他们为了保证耶稣的神性，就编造了一种称为幻影说的这种基督的说法，称耶稣是天上降下来的神，但他不是真实的人。人们所看见的人看见的这样的一个人形的基督这样的一个耶稣，不过是一种幻影而已。如果真的是像这些人所说的一样，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不是真实的受苦，十字架上的救赎就成了一种骗局。约翰特别的记下犹太人对主的这样的一个议论，就是想要透过主耶稣的敌人的见证来见证耶稣人性的真实。他拥有一般人的家庭，他的父母都被大家所认识。犹太人忽略了主耶稣从天上降下来是透过道成肉身卑微的途径，他是借着圣灵的感孕，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在一个合法而且是大卫后裔的家庭里。因此犹太人只知道 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而不知道主耶稣不是从约瑟生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中，那些不接受主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来到世界的人，也不会相信基督的工作和一切有关他位格的真理，因为这个信仰是人的理性无法能真正能理解的。同样，在教会中，很多人只是把耶稣是上帝停留在知识层面，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大脑当中，但实际的生活中却反映不出，所以从来看不出他们对基督是上帝的信仰。我们总是按照自己从前的经验来决定我们的生活侍奉。曾经巴克牧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一张三角凳，第一条凳是上帝的道，就是教义，第二条凳是信徒的个人经历，最后一条凳是最后一条腿，这个凳的腿是属灵生命的实践，也就是对顺服真道的操练。人如果想在属灵成长的道路上站立得稳，这三根支柱缺一不可。请问我们对主耶稣的信仰是否像经文中的这些犹太人，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呢？真理与生命是不能分开的，高呼真理没有生命容易骄傲。一位对基督有真实信心的人，必然会将上帝的真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在基督里不断经历和操练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根本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因此主耶稣向这些人解释他们不明白的原因，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耶稣这句话一方面因为这些人认为他在说大话，一些人讨论说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怎能是永生呢？另一方面，主耶稣向他们解释说，到我这里来不是指你们划着几条小船就可以来的，到我这里来需要一种超能力的吸引，就是需要差我来的父的吸引。这就如保罗所说的一样，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源自于自己，我们生来就是一群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保罗是如何描述曾经没有信主的我们呢？他说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一个心理昏昧黑暗无知刚硬的人，怎能看见主耶稣并到他这里来呢？除非上帝先医治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昏昧黑暗无知刚硬。这里的经文中，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是指头一次的复活，指上帝借着圣灵有效的呼召对人的重生。到我这里来，在末日我必叫他复活。这里是指基督再来时，信他的人最终的灵魂身体的得赎。对一些基督徒来说，最大的骄傲莫过于称自己找到了基督，是我抓住了这根道救命稻草。实际上根本不是我们找到主耶稣，而是差基督来的父用他的智慧吸引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天父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生命的主，为我们的救主。没有上帝重生我们的恩典，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认识主耶稣，也根本不可能到他这里来。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生命的谦卑在于常常默想重生的教义，因为这个教义会让我们想起我们的昏昧、黑暗、无知、刚硬的本相，从而使我们谦卑下来，单单依靠重生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没有常常默想圣经里所教导的重生的真理，我们就会认为我透过自己的信心来到主耶稣这里，是我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寻找到主耶稣，寻求到上帝的恩典，是我抓住了上帝的恩典。但主耶稣对站在他面前议论他的这些人说，除非父首先在人心中动工，否则人永远不会察觉到自己在最终可怕的光景，更不需要一位救主的拯救。主耶稣在这里说，凡被父吸引到他这里来的，在末日他必叫这些人复活。这就如启示录中所说的，凡在基督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在接下来的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五节，主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54:13，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借此来想议论他身份的人们解释父吸引人到我这里来这句话的意思。以赛亚书54的经文说到，当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地返回祖国后，上帝将赐下祝福，其中一个祝福就是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主耶稣将这节经文应用在自己的圣工上，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人是透过听从和学习主耶稣的话来听从和学习父神的话。圣经中一个例子是彼得，在当时当他说出耶稣是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后，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是上帝在永恒中所拣选的人，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生在亚当里的人，是一群背叛、一群背离上帝的人。然而，上帝承诺说要召回我们，而他召回我们的方式，就是透过赐下神的教训。人会因听见神的教训来到主耶稣这里。这里所说的蒙神的教训，不仅是指我们要听见福音，更是指圣灵在我们心中传福音。我们因这样蒙神的教训，就来到基督的面前。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保罗称我们本是一群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他接着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在这里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耶稣所说的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就到我这里来，在本质上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的耳朵能听见福音，这本身就是上帝向我们施的怜悯，向我们所发的慈爱。上帝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赐下神的教训，使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这里，可以从死的状态中活过来认识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生命的进前和成长在于我们不断地依靠圣灵的引导，将上帝的教训不断地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活出基督的样式。接下来的46至47节的这里的经文，主耶稣解释人来到他面前为何是非常重要。约翰在第一章中强调了一件事情，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必须来到主耶稣这里，因为除他以外，没有谁将父神显明出来。在旧约中，凡是上帝被人看见的时候，都是卑微自己，以人能接受的方式向人显现。在四世纪中，参孙的父亲和母亲在当时没有子女的时候，有一次上帝向他父母显现承诺要赐给他们一个孩子。结果马洛亚对他的妻子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上帝荣耀的显现面前，更是看到自己的罪。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罪人最怕的就是见到上帝，因为见到上帝的时候就是被审判而死的时候。因为因着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观点，主耶稣解释说，我说父吸引人和听见父的教训，不是说有人见过父， 主耶稣肯定了犹太人的观念，强调没有人可以见父。主耶稣接着说，唯有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耶稣这句话是指着自己说的，唯独他见过父，他本来就是上帝。没有人见过父，人如何听见父的教训呢？答案就是蒙上帝教训的人所受的都是有关主耶稣的教训。因为上帝的教训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就像我们常常听很多的牧师或者传道人说，整本圣经都是讲的就是福音，讲的就是这位基督。虽然没有人能声称他见过上帝，可是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提醒我们现今的人无法看到上帝，可是我们凭着对基督的信心就能享受永生的礼物。另外，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永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奉公守法、遵行宗教传统等。人要得到上帝所赐的永恒的生命，唯有信靠主耶稣。在之前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论到吃他所赐生命粮的人必不再饿，他会按着父的意思赐给他们救恩的保障。在这里的经文中，主耶稣再次以旷野的马拉与自己所赐生命的粮做比较。主耶稣强调，吃了自己所赐之粮的人就必永远活着。这是在强调信他之人的救恩保障。在这里，永远活着与上文中听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本质上都是强调了救恩的保障。但前后所强调的角度却有所不同。从上文来看，主耶稣按照父的旨意不会失落任何一个被拣选的人，而在这里他是从人的责任的角度来强调永远活着的救恩保障。上帝所拣选又赐给主耶稣的人，主耶稣会按着父的旨意一个也不失落。时候到了，父会吸引他们，使他们因听见父之教训到主耶稣这里来。这些蒙父吸引和教训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就是蒙圣灵有效的呼召从死亡中重生的人。因着重生，他们就有了信主耶稣这位生命粮的能力。查考的经文中，这里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是比喻相信主耶稣。这可从听人吃了就不死和之前的47节信的人有永生对照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然而主耶稣说出一个令人惊讶的新比喻，他在51节说，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主耶稣说生命的粮就是他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下的。这是暗示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主耶稣本是上帝的道，却成为肉身， 唯有当他舍去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才能成为这充满罪恶世界生命的粮。因为十字架的受死能使世人得以存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救恩保障是上帝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是上帝主权旨意的结果。这教义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享受真正的安息。然而主耶稣也强调，救恩保障也是蒙了重生的人当履行的责任，他们必须借着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才能永远活着。这不是说重生的人不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还会死，这是强调重生的人对自己新生命永远活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必须借着食用从天上降下来的属天马拉，使尽自己使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命永远的活着。想想我们肉身，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都需要每日三餐才能健康的活着。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否天天都得到了喂养呢？我是否每天以信心阅读和默想基督的话来喂养这新生命呢？我是否常常透过学习基督来使这新生命永远活着呢？这是我们应当尽的责任。犹太人对主耶稣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他们对这句话不能理解，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这句话的焦点在于怎能，怎能这个词表明了在场所有人对这个问题的疑问。有人的疑问可能在方法上，主耶稣透过什么样的方法给他们吃他的肉呢？有些人的疑问可能是在原因上，主耶稣为什么让我们吃他的肉呢？甚至有些人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伦理的层面，认为这个人让我们吃他的肉是不道德的。总之，这些人对主耶稣说，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无法理解。约翰在下文也告诉我们，这些人因不能明白主耶稣这话的意思，就离开他。他们中间有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约翰详细的记录了当时犹太人的这些疑问，也是将他所牧养的信徒对主耶稣的疑问反映出来。当约翰给门徒宣讲信耶稣有永生的时候，信徒也会产生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疑惑。当约翰给他们宣讲关于主耶稣的道，就会让生命成长的时候，他们也会产生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不理解。从某个角度讲，人们对福音的好消息总是产生两个反应。对心中有圣灵和顺服圣灵的人来说，好的消息会使他们更加的敬虔， 会使他们对主耶稣更加的忠诚。对于那些吃饼得饱的人来说，他们听到关于基督的消息后，会议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当我们的教会的讲台上传讲的是那些赞美人哈哈大笑心灵鸡汤的信息，我想很多人都会拍手鼓掌叫好。但作为教会的牧师，我专注宣讲的是那些使人生命成长的福音。也许会有人，有些人不会理解，甚至会说他怎么这么讲呢？这就如主耶稣给5000人施饼时，所有的人都安静顺服。而当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真粮是我的肉，他们便议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吃呢？然后再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最终他们离开基督。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需要思想，你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是为了听那些使人吃饼得饱的心灵鸡汤吗？还是为了那使自己生命成长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之道呢？当主耶稣说，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他是在向人传讲那拯救世人的福音。只有主耶稣将自己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借着信心吃着十字架上基督的肉食，我们的生命才会因基督的福音而成长。福音之道不仅能使信的人生命成长，还能分辨出哪些是教会中的麦子或败子来。接下来的约翰福音6:53-54经文，主耶稣继续向追寻他到加百农的这些人解释生命粮的问题。在上文，主耶稣强调他就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生命的粮就是他的肉和他的血。无论主耶稣称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还是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都是指着自己道成肉身的身体和受死而说的。经文中主耶稣再次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显明他对听众误解毫不让步，甚至更增加了他语气的讨厌性，在吃他肉的概念上，再加上了喝他的血。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一个字面的意思来听基督的说话，就会非常的厌恶他。旧约圣经禁止人喝任何的血，主耶稣却告诉他们，除非做着可厌恶的事，否则他们里面就没有生命，不能与父神建立关系，经历永生。吃主耶稣的肉和喝主耶稣的血，就是以信心享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之恩，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为自己生命的满足。主耶稣在这两节经文中指出吃他肉与喝他的血的必要性。他称，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如果没有主耶稣十字架代赎的恩典，人就不会重生。基督徒里面之所以有了一个新生命，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救赎的恩典。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人吃主耶稣的肉和喝主耶稣的血完全是被动的。就如保罗所提醒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十字架不仅决定了我们里面的生命，还决定了我们在末日的复活。上帝借着圣子道成肉身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把他的身体赐给我们，让我们以他的身体来替我们受死，以换取我们的生命。不仅如此，基督的十字架之死还保证了我们永不再被审判，保证了我们在末日的复活。使徒约翰针对第一世纪小亚细亚的信徒写下主耶稣的这些话，就是让他们认识自己新生命的得来是得来不易的，是来之不易的，鼓励他们在生活中珍惜基督所做的救恩，活出与他们新生命相称的生活。如果没有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如果没有借着他的肉身为我们死，就没有我们的新生命。保罗说我们本是一群死人，是上帝将福音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将新生命创造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之所以愿意来到教会，借着听道来领受主耶稣的肉和他的血，我们之所以愿意借着读经灵修默想基督来享受与主的同在，是因为上帝先借着基督的死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是透过他口中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上帝在我们里面创造的新生命是透过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保罗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最终他把这卑微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了被咒诅的，是为要把我们从咒诅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从他得到新生命，并能借着新生命认识他，并盼望他在末日带给我们的复活。请问在座的各位，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呈现出你对基督的追求和他在末日使你复活的盼望呢？吃主耶稣的肉与喝他的血，就是以信心与道成肉身的基督和他十字架联合。在我们还是死人的时候，我们无法产生与基督联合的信心，无法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此我们从他获得的新生命之前，吃主耶稣的肉与喝他的血完全是被动的。然而当上帝借主耶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福音救赎的事件为我们创造了新生命之后， 我们便有了主动吃主耶稣的肉、喝他血的能力和责任。一位被基督福音大能重生的人，如何保持良好的生命状态呢？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答案是，借着吃他的肉与喝他的血，常活在他里面。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是一种圣约模式的表达。就如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作为基督徒，既然我们里面有了新生命，但如果我们不借着信心保持与主耶稣在圣约里良好的互动，我们的新生命就无法健康的成长，也无法健康的存活。主耶稣在信徒里面表示他认同我们，而信徒住在主耶稣里面表示我们无时无刻的需要他，我们无时无刻的需要依靠他。其实主耶稣与门徒互相内住，将在接下来的约翰福音15章的四至七节，就是耶稣谈到他是葡萄树，信靠他人就是枝子，这样的一个解释，这段经文当中，门徒是以忠诚与团契和遵行主耶稣的话而住在他里面，主耶稣是以与门徒不断在团契而住在门徒里面。这样彼此的内住不仅是靠忠诚和团契。约翰福音17章20至21节说，耶稣与门徒互相内住是以圣父和圣子的互相内住作为范本，并且是靠着住在门徒心中的圣灵而产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有我们用信心在听到中不断地领受基督的话，以信心在默想中不断地经历基督流血的赎价，以信心不断地支取十架福音的大能，我们就是与主耶稣有真实的联合。当我们不断地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的灵就会使我们新生命刚强有力，健康成长。请问你在主日的听道中有没有以信心领受基督的话呢？在读经中，你有没有以信心的渴望仰望基督呢？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以道成肉身的基督和他十字架来喂养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新生命就无法健康成长。如果我们不以基督的福音，以上帝的真理来喂养新生命，就会消瘦，你的属灵生命是健康还是病态的呢？你的属灵生命是强壮的还是软弱的呢？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是病态的、软弱的、死气沉沉的，那说明我们已经不健康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没有好好享用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拉。主耶稣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一个比喻告诉我们，相信他的人就能从他代替罪人的死中得到益处，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今天我们的生活 很忙碌，我们会为着生活、家庭、工作付上我们许多的时间。然而今天我们所付上了许多的这样的劳力，到底是为吃那还会饥饿的食物，这样的一个物质的食物，还是为吃了永不会饥饿的从天而降的食物呢？你更盼望吃到什么样的食物呢？今天我们为着生活付上许多的精神与劳力，然而我们为着属天的事又付上了多少的时间与力量呢？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应许说，凡吃他肉喝他血的人会永远活着。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不会像别人一样去世，而是现今在信靠基督与上帝建立的关系就能经历永生，这经历不会因死亡而中断，主耶稣会在末日让他们复活，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请问在座的你，盼望拥有这样永恒的生命吗？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一个完完全全的神。感谢你在他一个位格当中有两性，也因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能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主啊，我们也恳求你继续用你的恩典来恩待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你的真理，主啊，如果我们真的是你拣选的儿女，就求你用你的方式来管教我们。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能走在你的真理当中，不只是听到，更是能行道。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座还有慕道的朋友们，我们也献上祷告。我们不比他们好到多少，因为在我们没有被主你重生之前，我们和他们一样，在你面前不会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主啊，求你怜悯，也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不只是用从你得到的真理来传讲主你的话语，传讲你的福音，更是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你的福音。主啊，就求你使用我们恩泽教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区域当中如何的来做主你所使用的这盏灯。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会唱回应诗歌。
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 全然自由。
宝贵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